问题平安。这段时间我们在讲台的分享，来跟随主。跟随主是我们一生的过程。上个星期，我们是第一讲跟随主。主在世上的时候说来跟从我，主呼召我们成为他的门徒。可能大家还能记得，我们说跟从主，你首先内在要有上帝的呼召。如果你的灵魂还没有苏醒，你不能跟从主。让一个人是在躺卧在昏迷当中，他不可能跟着你一道行走。那我们说跟从主，你要有内在的圣灵在重生你，你醒悟过来，你才能跟从。跟从主意味着主去什么地方我们就去什么地方，大家还记得吗？如果回去弟兄姐妹读四福音书，如果我们是跟从主的人，你想一想，主去山上我们去山上是意味着什么？主去一个大麻风的家人，是大麻风的家，你跟着他去，那意味着什么？主跟着主耶稣上十字架，我们要跟着耶稣上十字架，那意味着什么？我们在跟随的过程当中，要清楚有个目标，主就是我们的目标，清楚道路，然后要清楚你的力量从何而来。如果你没有内在的力量，你没有办法来跟随主。那跟随主要付出代价。有些人先说信耶稣，我信了，因信称义了，我就上天堂了，这是一种误解。恩典是白白赐给我们，但是恩典不是廉价，所以我们一生要跟随主是要付出代价的。那上个礼拜李若明弟兄在这儿分享，跟随主是走信心的道路。我们跟随主是一生的信心的跟随，从你开始的一刻起就是信心的开始。到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仍然要有信心。所以基督徒一生的道路就是信心的道路。你离开信心，你没办法跟随主。所以圣经上为什么说耶稣基督是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所以一生要跟随主。那信心弟兄姐妹，你知道每样事情都要有信心，你祷告也有信心，你听到也有信心，你做你的工作也有信心，你在绝望中也有信心，在病床上的时候也有信心，但信心不是空洞的。然后我相信有一个神，那对你说没有什么意义，我也信，这个没有什么意义。信心一定是有内容的，一定是有实质性内容的。所以今天我们在今天第三次我们在讲跟随主的过程当中，我要跟弟兄姐妹来分享我们今天的经文。那今天的经文，弟兄姐妹，你读这个圣经的时候，你发现了有几个人主来呼召他，有几个人是拒绝主耶稣的，有些人是主叫他，你想一想，他说愿主把这段圣经放在我们的里头，圣灵在我们的里头来教导我们，让我们知道一生应该怎么样来跟随主耶稣。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如果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从你而来，有一天我们的生命要完全的回到你的里面。如果我们感谢你按照我们的灵来呼召我们，让我们成为你的羊，成为你的灵，让我们一生来跟随主。如果今天你在我们心中对我们说话，让我们晓得我们自己是不是跟随你的人，是不是真的是你的门徒。我愿你圣善的灵在我们中间运行，主，你开启我们的耳朵，开启我们的灵，开启我们的心，好像我们在这儿敬拜你，因为你在观看我。愿荣耀归给你，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是你的意念，在你面前和梦里的灵啊，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阿门。我知道对很多弟兄姐妹来说，因你跟随主，但在跟随的过程当中常常摇摆不定。为什么？一个不知道他说跟随的耶稣是一个什么样的耶稣，那第二个他不知道跟随主究竟意味着什么。 那第一个问题，如果你对一个人没有信心，你不会跟从他。现在到美国来，你读大学，你读博士，你的导师你觉得他不如你，你跟随他干什么？你不会跟着他，是不是？如果你走路迷失了方向，有个人告诉你说，我告诉你方向，对他根本就没有信心，你会跟他而行吗？如果弟兄姐妹，我们是跟随耶稣的人，如果你觉得耶稣他的智慧他的能力他不如你的教授，你不会跟着他。如果耶稣的能耐都不如你，如果耶稣的能力和智慧都很有限，我们不会跟着他。所以弟兄姐妹，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了，你首先要认识这位耶稣，你才能跟着他。但是你读整个福音书，你看他几千年来耶稣基督在人类历史中的作为，你们知道耶稣基督配得我们尊崇。你当老师的，难道你比耶稣更有教导人吗？你看看耶稣怎么教导，就是小聊小吵，把深刻的道理讲清楚。你知道你到大学那个，我不知道你们学功课怎么样，你到大学哲学系你问问那些老师，他把这简单的东西讲得很复杂，来告诉你他有学的。耶稣就把非常非常深刻的东西用简单的几句话讲得很深刻。那如果你是搞医生的，你比耶稣更有全能吗？一个生下来就是瞎眼的人，你自己看，看耶稣让他眼睛可以睁开。那如果是人家酿酒的人啊，你是酿酒做生意做买的人，要种葡萄收葡萄然后压榨发酵，然后呢消毒光顶销售。耶稣讲一句话，水变成酒。那他把整个的制造的过程浓缩成一瞬间，那这是耶稣的作为。如果你是搞科学研究的，那如果你是搞科学的，你要探索大自然的奥秘，你知道很多东西是你科学是无能为力的，没有办法，这规律在哪儿不能改变。可是耶稣呢，他能超越规律。所以你看看圣经里头哈，如果你对耶稣要没有信心的话，因为耶稣不如我们，没有我们的智慧和全能，你没办法跟随耶稣。所以你跟随耶稣的人，你一定要知道这个耶稣配得你的跟从。所以今天的经文讲什么？就讲耶稣在大海中的时候他睡着，门徒惊慌失措。弟兄姐妹，你知道门徒很紧张吗？如果像我们同样这些人在大海中船快翻了，我们说我们上命了，救救我，这毫不稀奇，因为我没见过风浪，是不是？你见过风浪吗？没有，都不是打鱼的人。可是这些加利利的渔夫们，什么样的风暴没有见过？你知道加利利的风暴是什么？加利利那个湖哈，就像个锅一样，周围都是山，四面的风下来的时候，那个风暴，那是惊天骇浪。所以门徒说：“主子，我们上命来救我。”耶稣就讲了一句话，那风暴就静了。那既然把这儿圣经教导我们是什么，要跟随耶稣，你要知道这个耶稣是什么。耶稣是一位超越自然的，我们在自然当中，耶稣在自然之上，我们都在自然之中的人，我们不在自然之上的人，我们在自然界里头，不在自然界之上。上个礼拜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不少啊，据我所了解不少，有些人是走回家的，又下大雪，是不是？有些人车子就泡在骆驼中间走回家的，那有些人本来是开车只有30分钟时间，最后开回去5个小时，你们这样有没有？有没有？这个是告诉你什么？你是在自然界的一部分，你不能超越自然界，在自然界的力量面前你无能为力，你没有办法，你是自然的一部分，你超越不了这个自然。跟耶稣是在自然电子上，这个狂风大浪的我们一般人没有办法。 天没翻牌，耶稣说你住了吧，他就自信了。那圣经还讲了一件事情，他讲了什么呢？就是一个被鬼附的。你知道我们现代人呢，我们对物质界了解的很少，就是今天你把火箭送到太空啊，你的生物的研究是越来越精细，但是我们对大自然了解是非常有限，对物质界了解非常有限。你人类进入太空，有多少人对我们的良知智能认识很多呢？对我们这个 mind 你认识有多少？你如果读这个 Natural Science 这个杂志，去年的什么时候他列举了很多很多人类科学到目前为止没办法理解，其中一个就是 mind， 没办法理解，没办法理解这个大脑怎么运作的，我们没办法理解。我们对物质界尚且如此，那对属灵的世界呢？弟兄姐妹，我们几乎一无所知啊。就当人看到这个魔鬼在掳掠人的时候，我们说啊，那是神话故事。那我们当时这么认为。所以弟兄姐妹，在自然界面前，我们无能为力；在灵界的力量面前，我们不堪一击。你看这两个人，当鬼的力量临到他的时候，他们赤身裸体，如果你读别的福音书记载，他们变得很凶暴，很残忍，他们基本上不是人，他们没有家，没有父母，没有人的尊严，什么都没有，这是一种黑暗的力量在捆住他们的时候，他没办法捆住。说人在自然界的力量面前，人很渺小。在一种属灵界的力量面前，我们不堪一击。你知道灵界的力量包括天使，上帝派两个天使，整个索多玛跟俄摩拉都摧毁。我不知道摧毁这个地球要多少个天使，我们不知道。同样的灵界的力量，当邪恶的力量来控制一件事情的时候，人几乎没有力量来面对。有人说我从来没有见过，弟兄姐妹，以前在纽约有个著名的诗人，这个诗人啊，他写的诗，他开始不信耶稣，后来他信耶稣，他观测人类的历史。他发现一个问题，他有的时候会阴谋，并不是让你触目惊心的，是这样。那个阴谋是什么呢？然后就跟你在一起吃饭的，跟你同房的，但是师父的阴谋。他为什么会讲这样的话呢？他有些看猎的时候，啊，1940年代的时候，他看猎的时候。那电影里面是讲那个希特勒啊，怎么来屠杀纳粹党，怎么来逮捕犹太人。那住在电影里面有几个德国人，当时就喊杀死这些犹太猪，就这么喊的。就他看到这个事情以后，他就知道人的恶，有的时候你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恶。你看到跟你一样的人，生儿育女，上菜市场买菜。他是邪恶的，你都不知道。做魔鬼必定就是说非常的难看，让你很惊讶。魔鬼就在你的身边，你都意识不到。这种巨大的黑暗的力量面前，弟兄姐妹，我们人无能为力。没有耶稣基督，我们生在黑暗中，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活在黑暗当中，我们活在邪恶中，我们也不知道是邪恶。我就知道我们生命当中，你看周围很多人。可能就是被一种黑暗的思维所捆绑，他自己都意识不到，他认为他是一种快乐。所以你看看圣经里头，我讲这是一个例证，就耶稣基督，你跟随他，你一定要认识他。他在自然界之上，他不在自然界之内，他来到这个自然界，他仍然的能力在自然界之上。实际上有一种看不见的力量，我们叫灵界的力量，还有一个属灵的世界，有邪恶的力量在里头，可是耶稣也在这个灵界的力量之上，因为他是造物主，是他一直是被造的。所以如果我们跟随耶稣的人， 你不认识耶稣，你觉得耶稣还不如我们聪明，耶稣不如我们有智慧，耶稣不如我们有全能，耶稣不如现代科学。我不是贬低科学，我们每个人都是科学的这个受益者。如果我们这样来看待耶稣，弟兄姐妹，你没有办法跟随耶稣，因为你对耶稣根本没有 confidence， 没有一个 trust， 没有 faith， 你没办法跟随。但是你看主的话语，你再看几千年人类的历史，你知道耶稣基督配得我们的跟随。简单的一个问题，大家想一想一个问题：我们每个人来到美国都是找一个好的生活，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有哪一个人告诉我什么是好的生活？就是没有孩子的问题，哪个能回答？谁能回答什么是一个 perfect life？ 谁能告诉我？没有一个人能回答这样的问题。我们都是人家说房子大一点，车好一点，位置高一点，不生病，就是幸福。真的吗？这样的人我们周围是有的啊。有问他的生活是不是 perfect？ 他告诉你不是，他的女儿会气死他，他的丈夫会气死他，他老板会气死他。耶稣会告诉你什么是 perfect life。当你跟人跟人相处的时候，你慢慢就意识到真正的美的生活是什么。你知道怎么样跟周围的人，什么样的环境你都能面对他。你看看耶稣是怎么样告诉我们什么是真正的美好的 perfect life。 你跟随耶稣，你要知道耶稣是怎么样去做的。你看看耶稣怎么对待女人，你看看圣经里耶稣是怎么对待女人，你看看做丈夫的，我们这做丈夫的怎么对待女人。我们华人很尊敬孔子，你知道我也尊敬孔子，可是我不能跟从孔子，我尊敬孔子，我不能跟随他，你知道为什么？孔子当然没有超越自然的能力，也没有胜过灵界的能力，就是耶稣这些能力他没有。那问题还不仅仅在这儿，我之前在这儿讲过，孔子有太太，你知道他太太烧的饭你知道吗？他吃的红烧肉跟每一块同样的大同样的方他在吃。我知道我们中间很多姐妹还没有结婚的姐妹，希望将来找个丈夫名气高啊，地位高，收入高。如果他每天回家告诉你你烧的菜啊，一定肉是这么细这么方这么厚，你愿意嫁给他？你愿意嫁？我想没有人嫁给他，就是您名气很大，对不对？那耶稣基督告诉你看他怎么对待女人，耶稣基督怎么样对待男人，耶稣基督怎么样对待小孩，耶稣基督怎么对待那些贫苦的穷人。我们中间没有这种能力，我们不知道怎么跟穷人打交道。对待有病的人，我们中间有多少人是看护那些生绝症的人，你怎么跟当权者人打交道？我知道我们中间很多人跟当权者打交道，跟老板打交道，这是一个很普通的事情，是不是？我没有那种智慧。你怎么跟那种别人痛骂你的时候、摧残你的时候，你怎么去面对他？遇到风暴的时候，你怎么面对他？遇到个邪恶力量的时候，你怎么面对他？遇到一个不如你的人，你怎么面对他？现在弟兄姐妹，我们可能会站在全世界，但是我们基本上没有这个力量，更谈不上什么叫 perfect life。 但耶稣可以教导我们，这为什么说 I follow Jesus， 耶稣说 follow me。 我们现在没有这种人，所以我们为什么谦卑地来到耶稣的里面？我们每个人在读经的时候，你打开四福音书，你看看耶稣怎么面对女人，面对男人，面对有罪的人，面对那些不如你的人，面对那些生病的人，面对那些别人看不起的人，面对那些当权者，他从来不发怒，真的不发怒。那这是我们为什么跟随耶稣？因为耶稣配得我们跟随，因为他是个 perfect life yourself。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跟随耶稣的时候，我一定要明白耶稣他比我们伟大，他是我们的神，他是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生命的源头。跟随他的圣洁，跟随他的智慧，跟随他的全能。 跟随他走人生的道。如果我们跟随耶稣的人啊，这也常常提醒我自己啊，我怎么样对待女人？你家里的女人你怎么对待她？你怎么样对待你的老板掌权者？我不知道我们华人几千年受的教育，见到是当权的，我们两个腿就发抖，要么就发抖，我们里头没有骨头嘛。但是耶稣你看看他见到西律王的时候他怎么样，配得我们跟着，看到那些软弱的人，不如我们的人，生病的人，他不是躲得远远的，他去摸他。这是那个有麻那麻风病人，我们都要去摸他，这是我们的主，这是真正的生命，值得我们跟着。那好了，我讲这么多，你看到这个经文已经告诉我，你认识了耶稣你才能跟着他，你不认识他你不会跟着他，你永远睁不开自己的眼睛，我们看不见他。所以我们感谢主，这是我们今天的经文的第一个信息，你跟随主一定要认识主。那第二个，我们在跟随主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是我们想象那么简单。今天的经文如果大家去看一看，有好多意思我们不大懂，但是你仔细的进去，圣灵光照我们，你看看今天的经文第十八节，那耶稣见许多人围着他，就吩咐督到那边去，有一个文士来跟他说，夫子，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圣经不但告诉你耶稣是一个什么样的耶稣，他还告诉你怎么来跟随耶稣。但在今天的经文当中，他在教导我们的时候，他说你怎么跟从耶稣，有些问题你必须要明白，否则你没有办法跟随耶稣。那弟兄姐妹，在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啊，我特别读圣经的时候要注意，我知道教会里有些人读经啊就像吃药一样很难，读圣经要吃药一样，你说药要不要吃？要吃，因为医生讲不吃的话对你没好处，吃有好处，要么就吃药。但是你吃药，你说我很开心的吃药了，也没有人很开心的吃药，是不是？你不喜欢这个药，你讨厌这个药，没有味道，没有兴趣，但我要吃，为什么？医生说有意思，我读经其实没有味道，没有兴趣，但是我要读，为什么？牧师讲认为帮助，所以我就读，读起来很难受。但是今天你看今天的圣经，如果你这种心态进去的话，你真的没有味道。圣经是对我们每个人说的，弟兄姐妹，有的时候你读经没有味道是因为这个圣经都 make sense， 跟你生活没有关系。但是如果你读这个圣经，你知道圣经是对我们说的。耶稣讲有一个文士说，主啊我也跟从你，老师啊我也跟从你，你无论去哪儿我都跟着你去哪儿。这话要是一般的人听到很开心的啊，又多了一个门徒。那我们一般人不说啊，这是讲一个文士跟我们有关系，这弟兄姐妹，这是讲对我们每个人说的，对我们每个人说的，对我们每个人说的，我们就是这个文士。你说要跟随耶稣，有的时候在生命当中某一刻我们像文士一样，主啊我要跟从你，你无论去哪儿我要跟从你。主说，哎你不要急，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耶稣一点不激动，如果有人跟着你你很激动啊，他一点不激动，他给他泼盆冷水，你再想一想为什么会这样。这是主在教我们，圣经在教我们怎么来跟随耶稣。你说怎么跟随呢？文士是什么人？文士是有地位的，文士是有修养的人，文士是有专业训练的人，他们是过着很舒服的生活的人，叫文士。但是个文士看耶稣啊，行过神迹，耶稣的讲话比一般人所能讲出来的那种智慧的话语，说这个耶稣值得我跟从他，我去看一看。所以他说，父子，你无论去哪儿，我都要去哪儿，要跟从你，你走到哪儿跟从哪儿。弟兄姐妹，我们听到这种消息我们高兴不高兴呢？如果教会里来了一个人很体面，有权有钱有势，来到教会啊，欢迎呐，千里道之士会来当执事当长老。耶稣不是这种态度，弟兄姐妹，耶稣说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首。耶稣问他，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很深，在里头我跟他讲什么，你知道你讲的话是什么意思，你 你知道你跟随我意味着什么？像彼得一样，你知道吗？给他主啊，就是明天死我也愿意。他主说：“嘿，鸡叫三鞭子哈，你要不认？”你想想看，这个人就是这样，所以主说你不要太冲动，你要想想跟随我的代价是什么。问题还不在这儿。你说一个文士，他的生活方式是很舒服的，是 very comfortable， 你知道的，人家尊重他，体面的工作，收入也不错，到哪儿去都有人追随他，他专门研究律法的。但是耶稣说，你跟着我意味着你生活方式的改变，你明白吗？苦也有动，飞鸟有窝，人子都没有枕首之地。你跟着我，因为你生活方式的改变，你明白吗？哦，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对我们来说很大的挑战。我们信耶稣信了50年，我们生活方式从来没变过。那你说你跟随耶稣吗？但是感谢主，我们中间很多的弟兄姐妹实在是跟随主的人，他的生命改变，生活方式改变。星期天我知道很多人是去打高尔夫的，到下雪天不可能。星期天我是不要跟随耶稣的。星期六晚上很多人是开 party 到13点、14点、凌晨2点，但是跟了耶稣以后，主我的 lifestyle 湖里有洞，飞鸟有窝，每个人都有窝，每个人都有洞，有的家的是大洞小洞，有的大窝小窝，有的尖窝和银窝。也许你习惯那种尖窝眼窝，现在变成一个无枕首之地的生活方式，弟兄姐妹，很多人不能跟随，没办法跟随。那耶稣讲这个话是个比喻，就是说耶稣真的没有地方睡觉，有的时候耶稣的确睡在地上，但是不搭理，有人接待他的。耶稣是告诉你，你生命不改变，你的生活方式不改变，你很难跟随耶稣，因为你习惯了尖窝眼窝的生活方式 ，very comfortable， 我不想改变。弟兄姐妹，我们没有钱没有权的时候，我们过了一种生活方式还可以，也没有别的路可走。但一旦你有了一点钱，有了一点权，有了一点位以后，你不但要变成金窝银窝了，要变成吃金吃银的那种生活。为什么是这种生活方式不能改变一下？我不是说你不可以改变你的生活方式，耶稣是告诉你，他用这种话来告诉你，你知道跟随主的代价在什么地方？如果你没有一个心思说主啊，你改变我，你没办法跟随，没办法跟随。再简单的一个例子，你星期天早晨都不能起床，你说你怎么能跟随主？是不是？那这是个简单的比喻，是不是？如果毒品你都不能戒，你怎么能跟随？有个人跟我讲，他有了地位以后，他在外面有另外一个家，不但有另外一个家，他有了孩子，然后他读圣经。现在人就是这个样子，圣经上也讲过，亚伯拉罕不是有好几个吗？雅各不是有好几个吗？那弟兄姐妹，如果你要想用金窝银窝的生活，金窝银窝的这种生活方式，耶稣说你不知道，你跟随人子就在想，这无整手机，你必须要有手机。那这是主对文士讲话，但是对文士讲话还有个意义在里面，弟兄们。主耶稣怎么讲？如果你读圣经啊，圣经里头有一句话，这是在我看看，在马太福音13:52，主说：“凡文士受教做天国门徒，就要好像一个家主，那库里拿着新旧两样东西。那这个跟随主人是个文士，受过教育，见过世面。”有地位，他的门市时候叫做门徒啊，就让一个家主从库里面拿出新旧两样东西。那这话什么意思？你家家都有仓库，有新东西有旧东西，那这种我看得见。但是耶稣在告诉我们，每个人的里头都有一个仓库，有个思想的仓库，因为有旧的东西也有新的东西。新东西是什么？上帝的福音，耶稣基督的权能在我们这里啊，在这个地方，这是新东西。那这个地方就是什么东西啊？有的时候我们从教授那儿听来的，从报纸上看来的，从朋友那儿听来的，那放在这儿，这是旧东西。 我们很多基督徒有的时候把这个新旧之间呢完全的分开。有的时候我们想到那个新东西的时候，我们很激动，感谢主，像我这种罪人，主都能赦免我，感谢主，我活在世上真的是有指望，我软弱中神给我力量，给我刚强，一想到就很激动。但有的时候回到旧东西的时候呢，心情开始下降。哎呀，昨天看到一篇文章说圣经不可信，这样的话都是神话故事。哦，心情开始下沉了。那是这个旧东西，为什么？从你的教授那儿听来的，从你的报纸那儿听来的，从别人那儿听来的，这个东西真的可信吗？根本不知道。就耶稣说一个文士受教是什么？文士是好人，是个不错的人，他对旧约很精深的研究，那是个好东西，这个旧东西在那儿，但这个旧东西不被更新的话，他没办法跟随耶稣。我们在跟随主的过程当中，在没有信主之前，我们里面的仓库已经积累了很多的东西，很多的东西，旧东西，旧东西，从那儿人家进来，从教授那儿书本进来，那这些东西如果不被主更新的话，弟兄姐妹，我们要很难争取，真的是很难争取。因为为什么？因为常常回到那个旧东西的里头，就觉得我们有力量去争取，我们有信心争取，我们有力量争取。就我们在这一期讲到一系列过程当中，我们后面会讲怎么样让圣灵在我们这里把我们救主进入心里，这样我们才跟随。好，首先第一个人，第一种人告诉我们，你跟随主你必须要知道湖里有洞，背了有窝，人子没有整死的地方，你的 lifestyle 不能改变，你没办法跟随主，你笑话这个世界，你没办法跟随主。那第二种人是什么人呢？又有一个门徒对耶稣说，主啊，让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从了我。我每次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觉得很惊讶，耶稣居然能讲出这种话。我家里老父亲已经去世了，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我再来跟从你，不迟吗？你知道我们华人将来有孝道的传统，如果老父亲还没有死，父母还没有死，我们应该为他养老送终嘛，等我把这事情办妥了，我再来跟随耶稣，不迟嘛。不然我家里的父母已经是死了，我回去要给他送终了，我说保好了再来跟从你，不迟嘛。这耶稣说让死人埋葬死人，你跟从我了。那这段话听起来很刺耳，那耶稣为什么讲这种话？他告诉我们，跟随耶稣的人要明白一个道理，让死人去埋葬死人吧。弟兄姐妹，有没有见过死人埋葬死人的？有没有？有没有到墓地去看看，有没有死人起来去埋葬死人？从来没见过。那很显然，这个死人，第一个死人是指什么？是不能说话的，不能沟通的，不能行动的，灵性上的死人。死人是什么？一个人死躺的时候，跟他讲，你说我爱你，我爱你，他没有反应的。你用个刀刺他一下，他没有反应。在圣经里面说，一个真正跟神脱离关系的人，他就是个属灵的死人。那主是说，让那些死人、世俗的人处理那些世俗的事情，也来跟从我。那这话还是没有听。有人就问我，那我们作为基督徒要不要参加葬礼？如果我父亲去世了，我要不要回去给他送终呢？好，弟兄姐妹，圣经上讲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应当孝敬父母，世界里面不叫坚持孝敬父母。如果有葬礼，我们该去参加。那父母要离开世界，我们应当给他送终。耶稣讲的这个话，不是叫我们不要孝敬父母，不要给父母送终，不是这个意思。耶稣用一种羞耻的方法来告诉我们这所谓的真理。什么真理？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说跟随主很难，为什么？我太多的事情要做了，很多的事情压在我的身上，我怎么能跟随耶稣？我像你那么忙吗？那你那么倾向于跟随耶稣了？有人说，你传道人当然很想跟随耶稣，我那么忙，你看看我的事业是有多少事情要做，我的孩子有多少事情要做，我工作多少事情要做，我们老人还要抚养，我哪有时间跟随耶稣啊？我没有。就耶稣就举了一个例子，有一种非常 今日的修辞方法告诉你，如果你父亲死了，让死人去同你死人吧，意思说你跟随主不能有保留。这是耶稣对我们的要求，对吧？耶稣不是圣诞老公公，好好好，你要的给你，不是这样的。跟随主的人，就是你知道第一个是什么，你知道生命当中什么最宝贵。如果你真知道耶稣是宝贝，你会把所有东西卖掉买一个宝贝，因为你不认为他是宝贝。所以说对不起，我没有时间，我没有时间，我没有时间，我好多事情要做。所以耶稣用羞耻的方法来告诉我，让死人去买当死人吧。那个门徒可能是跟随耶稣的人，他回去说，我的母亲父母亲年龄很大了，让我去回去跟他们在一起，然后我再来跟从你，不是很好吗？耶稣说，你要知道跟从我的人没有保留。大家不要误解，不是叫我们不要孝敬父母，不是这个意思。告诉我们，耶稣是不是你生命当中的 priority？ 不是这个意思。否则你一生都没有时间跟随主。你年轻的时候你要忙着谈恋爱，你结婚以后忙着你小孩，到中年的时候事业要有所成就的时候忙着你的事业时，你终身没有时间跟随主，你根本没有时间跟随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主来提醒我们，跟随他的人要知道耶稣的宝贵。知道这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主，也就是我生命的主，没有什么比耶稣更重要，我的耶稣比什么都重要。弟兄姐妹，因为没有这样的心思，没办法跟随主。那今天还有一个经文，我们没有记载在这个马太福音，是在路加福音第九章。大家看到路加福音第九章好吗？路加福音第九章，然后路加福音第九章。路加福音第九章就是一节，这个上下文呢跟那个马太福音差不多。马太福音是记载两种，但是路加福音第九章又是一节还记载另外一种人。大家一起读好不好？也有一人说，主，我要跟从你，但容我先去识别我家里的人。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我下个礼拜在这儿要讲，跟随主就是进神的国，做门徒的生活就是国度的生活。那这儿讲一个人是讲什么？这儿一个人是讲，主啊，我跟从你，我愿意啊，但是呢你让我回家跟家人告别一下。你说这个是不是很正当？弟兄姐妹，说耶稣有的时候讲话好像非常不 reasonable， 是不是？人家文士来问你跟从你，好心好意，可是你跟人家泼冷水。那一个人说跟随主，说主啊，我让我回去埋葬我的父亲，可是主说让死人去埋葬死人吧。第三个呢，那主啊，让我先回家啊。这个人自己讲，我要跟踪你啊，我愿意啊，啊，我当然要信的啊，我当然跟踪你的啊。但让我先回家，识别我家里的人。可是耶稣没讲这句话，手扶犁梢，然后看着人，就扶着泥巴啊，然后看着人，不配进神的国。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流泥田呢？这个泥呀、啊。驴子或者马拖着一个犁，流出这个犁的时候，你要头向前面看，你要向后面看，你没办法耕地的。大家有没有见过？你在电影上也看过的，是不是？耶稣用这个比喻，当时是一个流行的一句话，来说明一个道理：如果你扶着犁还要回头看，你没办法跟随耶稣。那问题是，这个人讲的话是什么意思？主啊，让我识别我的家人，我跟家人打一声招呼嘛，然后就过来跟从嘛，这不是很 reasonable 吗？耶稣说不要这样。为什么？这是告诉我们，主来告诉我们，你跟随主的过程当中有一个问题，你必须面对它。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啊，被拦阻你的有很多东西，有的时候是刀剑，是苦难，是折磨，是囚禁。不知道有现在中国的那个文化大革命期间造成那种非人道的摧残以后，他放弃信仰，不能跟从啊，这种人是有的，这种人。那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有没有这种人？但你在北美这种情况不大可能。那主耶稣讲的问题是什么？他说你先让我回到我的家里来跟踪，他家里一定有事情让我辞给家人。让我们跟随主很难的，不单单是刀剑剑牢风暴，还来了一些是什么亲情。 有些人不怕刀剑，有些人怕眼泪。你信耶稣，你回去以后，你太太一哭我就掉泪，爸爸妈妈一哭就掉在心，或者用爱你才知道，这是叫错路，你不要跟从。你的亲朋好友一劝你，但你不信。你家里怎么？那这个家里可能还有一样东西，你要想一想看。有些人为什么不能跟随耶稣？因为家里有些东西啊，你知道，家里的有些人，他是不敢指别人。我刚才讲，如果你有两个家，有两个丈夫，有两个妻子，你说我回去，我回去跟踪你，我去跟他们讲一声，你几乎没有任何理由。为什么？那两个人都要你，那两个人都会流泪劝你说我爱你。你说哦，那爱真的是，实际上是真爱，我离开了。那好了，我跟随，不能再跟随。这种生活在今天到处都有，到处都有。耶稣基督早就提醒我，你跟随主，你意味着什么？所以为什么在圣经里面还有一段话，这是怎么讲？他说：“如果你要跟从我，你必须要恨你的父母，恨你的儿女，你才能跟从我。”啊，这是这话简直是很刺耳的话。但耶稣是用一种“恨”这个词，是提醒我，他不是叫我们憎恨父母。我们圣经上叫我们孝敬父母，怎么可能？叫我们爱小孩，怎么可能？耶稣意思是告诉我，在跟随主的过程当中，也有很多的挣扎，真的有很多挣扎。我以前我有一个老师，我劝他信耶稣，他是个教授，我劝他信耶稣，他不信。那他为什么不信呢？他说我信我的妈妈会流泪，我妈妈会哭的，因为他信我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手扶着泥向后看，你有这样的精神。跟随主，永远不回头。如果有回头的日子，你很难回去。你一旦认识耶稣是宝贝，我讲了这么多，我们要回到圣经的另外一个角度。如果你跟随主，不知道主的宝贝，跟随主不知道要付他的代价。亲爱的弟兄姐妹，一切平安的时候，我们认为我们是主的门徒，你工作也好，家庭也不错，身体也不错，跟随耶稣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一旦有风吹草动，有风有浪，我们的信仰很快就很快就。这是为什么？耶稣讲了这话以后，把门徒带到船上，要经过风浪。圣经是干什么？圣经是教导我们怎么信靠耶稣基督，怎么成为他们。就耶稣把门徒们带到海上，让他们经过风浪，让他们知道自己多么软弱，多么需要耶稣。耶稣同在意味着什么？现在弟兄姐妹，当我们一切都平安的时候，我们没有问题。但是一个不知道跟随门徒、跟随主做门徒的代价，他经不起风浪，经不起试探，也经不起风浪。我知道有些人跟随主的时候，平时都很好啊，儿女很孝顺啊，家庭都很平安啊，我是主的门徒。其实他知道他在什么意义上跟随主，因为分得很紧。但一旦有风浪的时候，你看孩子犯是重病，或者是家人犯是重病，他的信仰很快就垮掉了。为什么？他根本就不知道跟随主意味着什么。你的主是不是看顾你保守你？主用他的旨意看顾保守，但是主一定要引导我们，在生命的某一个时刻让我们经过风暴。你们有工作了，天地塌了，上帝不爱我；身体垮了，耶稣不爱我；家庭不和了，耶稣不爱我。我们经不起风浪，经不起风浪的信仰，弟兄姐妹，你知道那是什么信仰？那不是有真正的信仰。所以耶稣为什么带领门徒经过风暴，来训练他们，造就他们，让他们知道耶稣是谁，你跟随他意味着什么？我经过风暴，你也经过风暴，你在风暴中，我也在风暴中。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跟随主是做主的门徒，做主的门徒不是永远走永远，有的是主要让我们从湖上经过一下，从海里经过一下，从沙漠里经过一下。你说主啊，最好走平原旁，不要走有风浪的地方。他是主，我们不是主，我们是跟随他，我们顺服就好。但有一点弟兄姐妹不要怕， 如果我们在主的面前正在每天寻求跟随主耶稣，知道耶稣的能力，知道耶稣的智慧，知道耶稣的对我们的爱，他带我们到哪儿，那我就信靠他，与他同行。圣经讲的有备吗？主啊，我现在在风浪当中，在生命吗？不能有我同在。如果那个时候你的眼睛，信心的眼睛被神打开，你说主啊，我愿意跟随你，在青草地上我跟随你，在死荫的幽谷当中我也跟随你。有些人是经不得青草地的，有些人是经不得死荫幽谷的，你知道吗？有些人是不能有钱的，一有钱他就忘记神；有些人是不能有位的，一有位他就上天了，他就忘记神。以前在日本有一个作家叫三浦林子，是个基督徒，他的书弟兄姐妹很美，有个叫冰点，翻译中文很好。他有一次朝日新闻，这叫朝日新闻，打电话告诉他说，你的小书，你的写的书拿到一等奖。他的丈夫怎么说？啊，林子啊，赶快上吧，赶快上吧，我们找到他。人一旦有一名就会狂妄，一旦成功他就不知道自己是谁。我们赶快来到主的面前来找到。感谢主，这是一个跟随主的门徒，他知道怎么在青草地上，在成功的时候，平安的时候，有掌声的时候怎么跟随主。有些人是不能经过青草地的，但有些人也不能经过死荫幽谷，一经过哪有神啊，他不能跟随耶稣，他没办法跟随耶稣。有耶稣在，我为什么还经过风浪啊？神就这样告诉我，神就这样操练我，神带领这个门徒们经过风浪就这样做。重要的不是有没有风浪，重要的谁在驾驭。如果我们在世上活在这个自然界里，我们每个人都是自然界的很可怜的 小生物。下雪了我们交通关闭，下雨了发水了，干旱了喂庄稼。人类社会一是精细一是脆弱，大家知道，如果你家全是电脑化，一停电你家全是电脑化，大家都知道了，是不是？对，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跟随主的人，我们知道神是万有的神，他是我们的主，他的眼睛注视在我们身上，他呼召我们是跟从他，跟我们说 follow me you trust me。 如果你对耶稣没有 trust， 你就不能 follow， 但 follow pay your price， 要不是你在讲。那有人说，哎，这么苦算了，其实信耶稣一点不苦，弟兄姐妹知道吗？一个真正跟随主的人，耶稣不是一个土娃娃的人，耶稣不是一个整天泪汪汪的人，耶稣是一个喜乐的人。跟随他的人，你心中是越来越明亮，越来越喜乐。但是你这样付上门徒的代价的时候，你知道跟随主是一条苦路，但是一条喜乐的路。我讲这个苦路不是说你没有吃没有穿没有鞭打，不是这个，因为你内在增加很多。但是感谢主，主有力量，主有恩典，主扶助我，让我们与他同行，让我们在这个新的一年，我们跟随主，真的成为主的门徒。圣经里面讲到那个灵界的征战，我今天不讲，我下一次给时间我们再来分享。就跟随主究竟意味着什么？就求主提醒我们，让我们不要像那个文士一样，放下不了自己的 lifestyle 生活的方式，让我们不要像那个说回去埋葬父亲的那个人，总是说我很多事情要做，我很多事情要做，我很多事情要做。主从来不在我们心中，我们也不要像那个守株离乡后看的人，家里还有很多的波澜，还有很多的眼泪都跟起，难为他，让他不能哭。求主来提醒我们，让我们真的真正真的跟随主，能经得起清早的，也能经得起死荫的，让我们一生一世跟随主，我值得你跟随，他是我们生命的主。让我们再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呼召我们，让我们成为你的门，让我们跟随你。我们知道我们不配主，但你没有嫌弃我，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你知道我们很多的时候这种力量拉扯我们，让我们不能跟随你。来，主，你的灵在我们里头催逼我们，让我们知道你就是我们生命的珍宝，离开你我们生命就在黑暗里。主，你自己告诉我们说，我就是生命的光，跟踪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主，离开你我们就在黑暗当中，知道自己为什么在这儿跌倒。 主去你光照我们，让我们成为你的证人，一生一世跟从你来走信心的道路，来走天命，直到见你面的愿荣耀归于主。主要用我们中间有需要的家庭，我们仰望主，对吧？我特别是在病痛中的深水音老姐妹的丈夫，所以我深深向你祷告，所以你怜悯他，主你已经拯救了他，主按你的旨意来带领他，赐给他家人足够的力量。我们为崔秋老妈妈来祷告，主你也给他力量，他一生跟随你，主啊，如今他在死的诱惑当中，在风浪当中，主让他刚强的心情来跟随主。我们中间还有生病的，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因为你是有大能大力的神。主，我们中间有迟疑不定不能跟从的人，主，你圣善的人在我们里面呼召我们，圣灵常常对我们说来跟从我，主，你在我们心中对我们说来跟从我，主啊，让我们一生来跟随你。如果我们中间如果有人在青草地上不能跟从你，不能面对各种各样的试探的诱惑，主啊，你圣善的人对他们心中说来跟从你。我们中间如果有人在荒漠当中，在旷野当中，在风浪当中不能跟从你，主啊，愿你的灵给他心中说来跟从你。主，你给我们足够的力量，让我们一生来跟从你。主啊，你有永生之道，离开你我们来跟从谁？谢谢主与我们同在，我们祷告恩主耶稣的名。今天的经文我们今天还有一点点时间啊。